所以不思而为呢，即是话冇办法用推理而都得到嘅智慧。我哋将呢个部分俾各位做一个比较，等各位去体会一下意识形态嘅智慧有咩唔同。用脑筋推理嘅呢，通常呢叫做逻辑推理。另一种由中国文学上来到富比兴而来的呢，叫做比兴推理。逻辑推理是西方的，有因为就会有一个叫做所以，有个因就会有个果，故逻辑推理呢有它连续性和相关性。但是呢比兴推理呢就不一定了。譬如我们形容一个女仔很漂亮，令到好像月亮一样，如果真真将月亮装在女仔的面上呢，我想这个美呢就有问题了。所以月亮和个面呢其实完全没有相关性。或者可以讲我的另一半好靓啊，靓到好像只花咁。你唔一定鍾意花喎，但又会用花呢嚟形容佢嘅靓啊。呢个就係一个比兴体啦。又好似藉住感时花浅泪，恨别鸟惊心呢个诗中嘅意念呢嚟感受下当时嘅情景。咁呢你就能够感受得到。呢一种呢我哋就叫做比兴推理啦。咁样嚟到推理呢，其实呢一啲必然性都冇㗎。咁至于点解会我哋会听咗呢啲比推理呢就会跳咗落嗰个意境度呢，咁我哋真係不得而知啦。所以喺经文里头呢有好多呢种咁嘅情况。呢种不思议嘅呢就係用比兴推理。可思议嘅呢就係用逻辑推理。而呢个理呢就存喺我哋个人嘅脑筋里面。所以个人一定要注意，学佛呢唔可以用我哋大脑，唔可以用脑筋呢嚟到去諗度度嘅。如果你用脑筋嚟到猜测呢，就绝对呢学佛唔可以成就。而且呢我哋要懂得善用呢个比兴推理。喺比兴推理之下呢，一定呢是用六根接触六层境界。六根呢一起用的时候呢，就眼睇到的时候，但是个口讲出来呢可能讲另一套。但是你虽然眼同口讲出来的不同，但是呢你讲出来的东西呢又能够令到对方感受得到的。咁佛法呢以人觉悟呢就是借用某一个事情嚟到呢讲明另一件事情。呢、这个即係不可思议。喺度呢希望大家呢接受嘅係呢一种叫做比兴推理嘅训练。也就係话各知各悟嘅训练。咁讲到无语等位啦，就係、是、冇法同其他嚟到比例嘅，即係无语伦比嘅。是不可以用世间推理和其他互相比较的这种智慧呢，是超越我们脑筋所能够推理的。另外的不可量位呢和不可说位呢都是甚深的意思啦。都在这里讲明佛的智慧是最高的，佛的境界是很难形容。就好像这个科学家讲给我们听月球上点㗎。对嗰啲我哋冇去睇过月球上嘅嘢，亦都冇经验嘅呢，听起上嚟呢就等于隔靴搔痒一样啊，根本上唔知讲啲嘢係点样嘅。佛嘅智慧产生係用比兴嘅方法。呢、这个就係其中一个例子啦。仲有一部分呢是我哋冇辦法去涉足嘅。 因为我们都没有经验过，所以没有办法详细讲明，唯有在过来人或者再来人那里呢，我们就会知道。过来人呢，就是这一世呢已经走过来成就了的人。再来人呢，是指前一世呢已经成就了这一辈子呢再来的人。这些人呢已经达到了无上的境界，再将那个境界呢来告诉我们听。但是我们听了呢仍是觉得遥不可及，都不知道讲什么。因为绝大多数的众生呢对于知识的吸收呢都是用自己身体或者生理的意识形态来都接受的。但是觉悟呢，这种教育呢同埋训练呢都是要打破既有的范畴的。大家要知道觉悟的境界是个绝对的新知识。就世间法来讲呢，对一个新知识呢能不能够用旧经验完全来到认知呢？因为我们对事情呢的处理都是在旧经验的范围里面转来转去，没有办法呢将新知识呢做一个完全的吸收。所以生活始终在个一点的上高，离不开世间法。现在要讲的旧经验呢，是指我们都处在生死轮回之中。新经验呢就是说出生死，这都是大家没有经历过的。前面呢曾经提过布施的真正意义，将生死布施的人同埋执着于生死的人呢有啲咩唔同呢？而家就喺呢个观念嚟到感受睇一睇。一个将生死都布施咗嘅人呢，随时可以接受死亡。就表面上嚟睇呢，一个完全布施生死嘅修行人同一个亡命之徒好似有啲相似。但是呢，亡命之徒呢是冲动得不怕死，修行人呢就是理智冷静到不怕死。所以一个修行人是富贵不能移。现在是举一个例，好像亚历山大大帝在雅典的时候呢，他的老师告诉他知东方有一位智者，咁请亚历山大帝呢就代为找寻。亚历山大呢就成队军队咁去印度。果然去印度呢遇到一位智者。有日一个士兵睇到呢个智者呢咁剥晒衫咁喺河边洗身。咁呢个士兵就大声喝着：喂，听闻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大帝呢要你去见他，你快点过来。这个智者呢不睬他，那士兵呢又再吵：你仲不想来我就要杀你的。这个智者依旧不睬他。那呢后来亚历山大帝呢就亲自前来跟他说：我征遍了整个世界，所到的地方没有人不怕我的，你竟敢不听从我的命令，难道你不怕死的？这位智者呢就很松容地答他：人本来没有生命可言，这个色身呢已经睇开了，亦都已经放下，色身是会死，但是我的生命是不会死的，我现在只不过是借用这个色身来生存。你将这个色身杀了，我再借另一个色身仍然可以生存。你要杀就杀咯，智慧不是权利所能够加上去的。不知道大帝今日所求的是生命啊，抑或是智慧啊？亚历山大帝在这里听到他这么讲呢，咁就猛然呢就悟到啊。一般人呢 总认为呢有生就必有死，生命就是找一个永恒的归宿。但修行人就不同了，他们明白生就是死的开始，死亦都是生的开始，永远有很多值得去做的事，而不是我们找一个避风港那就算了。因为修行人本身就是众生的避风港，这种智慧，这种理念，不是用逻辑推理能够是推演得出来的。讲到不可说谓和不可量谓，这两个是实际进行的问题，要修行之后才能够展现出这样的境界。天台宗第34代祖师剃闲大师，他在27岁、28岁的时候讲经，可以呢讲到入定，并且舌灿莲花。当时呢他并未出家，已经是相当有成就了。到他60岁左右呢就患了一场大病，两只脚呢就肿胀又好痛。一个好顽皮的弟子就问他，师父啊，你脚痛唔痛啊？师父讲，当然痛啦。咁个弟子又话，师父啊，观空啊，空就唔痛啦嘛。师父又话，空唔痛，但系脚系会痛，所以咧，事实嘅现象咧，完全就系事实。但系弦外之音嘅境界咧，先系真正成就嘅地方。再举个例，世尊时代呢，当年呢世尊嗰时仲喺修行当中，有位商人呢就供养佢一堆芦苇草，就俾佢铺喺座上，喺菩提树下打坐用㗎。咁我哋一般人嘅肉眼睇呢，咁世尊呢个座下就係铺住一大堆嘅芦苇草喺度。咁但係菩萨见到就唔同啦，有啲菩萨呢就见到世尊係坐喺天衣宝座上，有啲呢就睇到佢坐喺金刚宝座。如果以花严圆顿大教嘅眼光嚟睇呢，呢、這个呢世尊就係坐喺普容无碍法界宝座。其实呢啲唔係眼睇嘅问题，而係慧眼所见嘅层次境界呢都唔一样。呢啲一切一切呢都唔係我哋思维能够达到的，这些完全是超越，是要实际修行后然后才可以得到。所以西方人学佛呢没办法深刻地体会出我们言语模式和修行的境界，始终认为那个是一种环境，自我催眠的催眠术。但是佛在菩提树下成就的当时，菩萨都嚟到海会围绕，互相呢是共转法轮，所展现出嘅境界点可以讲系幻境呢？而家有啲人四周围去同人嚟讲自己已经有菩萨亲临殊胜嘅境界，真系要佢讲出嚟又含糊笼统，讲唔出咩样子，呢啲然后先叫做幻境。真实的境界是如实的，一五一十，绝对不会含糊。所以这种智慧的不可思议不可说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不是一般所能够拎出来讲的。现在跟大家简略介绍一下十种智慧之后再接下来的十种力，现在看个经文。云何得因力、欲力、方便力、缘力、所缘力、根力、观察力、奢摩托力、毗钵舍罗力、思维力。我们已经知道修行的条件和修行的目标啦，早几讲就讲过啦。那要怎来修行呢？这十种力就是修行的方法。云何得这三个字呢，就是说怎样去具备和运用这些方法。 我哋先嚟睇因力、欲力、方便力、缘力呢四种力。因呢可以讲话系根本，因为我哋点解会嚟学佛呢？我哋多半都系会有自己嘅动机。呢度话俾大家听咧，点样建立正确嘅动机同埋观念？你哋当初系踏入学佛呢条路嘅观念，当时系错啊，亦或系啱？但系经过长时间嘅接触之后咧，就要将你嘅观念系健全，系改啱翻嚟啦。因为学佛咧，唔系话消极去逃避，而系积极咁去承担。咁欲咧就系我哋嘅目标。学佛要做啲咩咧？啱啱开始嘅人或者欲力系唔啱嘅，但系要点样将世间法调整为出世间法？最好嘅方法咧，就系喺世间法之中落手，然后去成就出世间法。譬如讲，我做生意，将生意做得好好之外咧，仲要识得布施出去，唔净止系钱财布施，仲要藉住你喺商场上或者系喺工作上范围里边咧嘅修行咧，尽量咧利用呢个环境咧去教化众生，由世间法咧去成就。第三个方便力，方便力咧即系识得因时、因事、因人嘅善巧方便，有时横说、直说，有时就慈悲。咁咧教化众生咧系有两种方法，一个叫做节，另一个叫做摄。节就系折服嘅意思啦。举一个例，上次咧我翻到去台南去演讲，咁啊同人结缘。我未去到之前咧，就听人讲话咧，有某个人咧要揾我嚟到大家辩论一下，如果我辩论赢佢呢先至相信，如果唔系呢就唔信。咁我去演讲呢，讲到我快要走啦，都未见呢个人出现喎。好似呢种我慢心咁强嘅人呢，但啲人讲咩呢佢都唔会信㗎，除非呢俾佢有更大福报嘅人呢，如果唔系咧，想将佢折服咧，系唔容易嘅。咩人我哋最唔容易折服咧？嚟估就系我哋自己嘅爸爸妈妈啦。有啲人嘅父母咧就好讲嘅，好容易沟通，你都唔需要咩所谓折，只要用摄嘅方法咧就可以啦。但系有啲父母咧，佢嘅自我观念好强嘅。毕竟佢哋睇我哋系仔女，要佢哋听我哋讲咧就好难嘅。呢个时候千祈唔可以用接呢个方法，系要用接受渐进嘅方法。所以佛菩萨咧，这个接同埋接嘅方法咧，系经常互相交换嚟使用嘅。这个咧系叫做方便啦。世间人呢而家所讲嘅方便呢，其实呢都已经变咗做随便啦。对唔知道点样处理嘅事呢，只可以去包容。这个就係显露出我哋冇智慧嘅头脑。举个例啦，如果有人佢有嗜好吸食呢啲安非他明嘅毒品，但係呢你每个月又唔能够唔俾钱佢用喎。咁点样呢？我哋係要用一种方法，要求佢每日念佛几百声或者几千声，念完之后呢答应呢就可以俾钱佢。如果呢个人冇咁嘅耐性，唔肯同你念佛打几多百声，唔肯应承你嘅话呢，咁就唔俾钱佢啦。咁我哋俾钱佢嘅人呀觉得係好彩，佢唔肯就最好啦，我又唔使损失。咁呢个系保住咗自己嘅钱， 冇损失到啦，但係冇教化到佢喎。你諗下，如果即係花咗钱又可以渡人，用钱财能够使一个人悬崖勒马，改邪归正，呢先係真正嘅功德圆满，先係能够叫做用到节同埋摄嘅方法，呢啲先叫做方便。咁又讲到缘力，缘就係结缘，係以我哋为主动咁，能唔能够制造机缘俾一啲有缘人，使到佢产生信心进入法门。所缘力就係指外面嘅缘为主动，能唔能够将佢拎嚟发挥作用，成就自己，甚至呢成就众生。有啲人唔知道自己亦都具备呢个条件，佢係唔愿或者唔敢将自己嘅心得呢拎出嚟同人分享喎。如果能够主动咁以自己为缘发挥出去呢，或者知道边个同修嘅缘力非常好，主动咁介绍俾大家，咁呢就係将缘力所缘力交互运用啦。以上讲嘅因力、欲力、方便力、缘力呢五个呢，呢五种力呢都係以自己本身为主，可以呢自我操纵嘅方法。至于后面嗰五个呢，根力、观察力、车摩托力、皮钵舍罗力、思维力呢，呢五种力呢就係要进入真正修行嘅部分嚟讲啦。咩叫根力呢？就是指我哋自己嘅善根。每一个人嘅善根呢都唔相同嘅。有啲人比较有慈悲心，有啲人比较有智慧，有啲就係善于文扁嘅，有啲呢係善于武扁嘅。文武嘅能力呢又各有不同喎，发挥出嚟呢亦都唔相同嘅。自己系唔系能够将自己嘅善根掌握得住，要认知清楚先能够尽情发挥嘅。咩叫观察力呢？观察力呢即系了解性。对于事呢要善于观察。有啲学佛人呢带有错误嘅思想，以为学咗佛就要少攀缘，对外嘅事物呢抱持住唔攀缘、唔参与，以致呢去麻木不仁嘅态度。其实不然嘅，唔系咁。学佛后对事呢更加要有敏锐嘅观察力，去思考、去了解，明了咗之后呢先可以捉住佢嘅缘嚟到去饶益众生。咩係车摩他力呢？车摩他力呢就係指係修定嘅意思。皮钵舍罗力呢就係观。呢两者呢就係夹埋，就係指观。车摩他力呢有三个部分。一个係禅罗，一个係三摩地，一个係妙车摩他。三摩地呢就叫做随缘止。即是指世间法中呢咩事、咩时候、咩地方呢都能够随缘安定。所以修三摩地嘅人呢通常比较活泼。妙车摩托呢我哋就译佢为体真子，体会真如安住不动。修呢个法嘅人呢通常呢就比较呆板。修禅罗嘅呢两方面呢都能够具足，静就能静，动就能动。在中国史上呢有很多禅师呢都表现得非常之淋漓尽致的。可惜呢他有些呢是比较缺乏活泼性和幽默感。这些或者又是由于我们民族性的影响。在修行来讲呢只是一半。观呢 就是另一半，两个缺一都不可以的。修止呢比较容易引起大众的兴趣，但是一个不小心呢有偏差呢，就很容易产生这个邪定。我们讲定呢又分有正定句、邪定句、不定句。什么叫不定句呢？不定句呢是很难分辨好和坏的，要看它外缘是怎样。邪定句呢就是指一般的外道禅，正定句呢就是我们佛法时时讲的定了，正定了。咁喺修观嚟讲呢亦都能够成就嘅。但修观呢好易导人进入呢个歧途喎、哦。引起呢呢、这个自我嘅狂威，自以为呢了不起。而个定功呢又唔够。佢呢就藐视一切，傲视一切。所以呢修行人呢唔理你系修止又好，修观又好，到某一个境界嘅时候呢个慢心呢就会非常之强的。原因呢就喺呢度啦。止观呢都能够双修嘅呢就唔会产生以上嘅问题。咁咩系思维力呢？呢度提到嘅思维呢就系、是、前面已经提出嘅比兴推理啦。逻辑推理呢就唔喺我哋呢个说明范围之内。作为一个学佛者呢，所应具备的思维力呢是应该截然不同其他一般人的。一般人呢他就是呢以知的范围来到做思考。而学佛的目标呢就是趋向未知的，同埋这个从未有过的经验。什么是从未有的经验呢？我的学佛呢就是要去了生脱死，出离三界，这些层次和境界呢运用我们现有的知识和经验呢是没有办法去达到，或者没有办法去了解。我们人呢的思想形态呢一直呢都是运用一种相续心。什么叫相续心呢？就是一种连续的心念。这种世间法的思维力呢造成了连续住过去的经验，根据已知呢来到做判断。譬如我们以前的生活的条件呢是非常之是贫乏啦、啊、以前你说几十年前很穷的，台湾啊周围有些人都很穷。一日呢就只是想着啊怎样来到改善生活。一日呢能够三餐温饱咁就好啦。但係现在呢我哋生活呢係咁富庶，係咁优越，乜嘢都方便。咁亦都叫大家想象返以前连食个卤水蛋呢都係属于奢侈嘅日子呢，大家好难想象得到有乜咁奢侈啦。而家交通係咁发达，出国旅行喎，咁就搭飞机一阵间就到。你唔知道以前啊皇帝都享受唔到呢个搭飞机嘅福报。由于我哋嘅相续心呢对过去我哋呢所有过去嘅嘢呢往往呢就冇办法正確咁去认知。对于未来呢仍然呢係一加一嘅推理思考咗噃。冇办法去超越。当中呢只要有一个空档呢咁呢就接唔落去㗎啦。所以呢面对好多古代嘅嘢呢时时呢唔知道应该点样去使用。或者只係局限一个好细嘅范围。好似讲花樽啦，我哋就只识得拎佢嚟插花，碗呢只识得拎嚟食饭。唔知道碗呢有时都能够插花。呢啲係我哋嘅相续心呢使到我哋係咁嘅。一旦跳出咗相续心嘅范围呢 我哋就冇办法思考㗎啦。呢啲就係世间思维嘅缺陷，因为佢就係有局限性㗎啦。佛法嘅思维力呢就冇局限啦。因为佛法唔使用相续心，而係用跳跃嘅方法。使用相续心呢，注定生生世世就要轮回。等于係一个杯口咁样，不断连续嘅喺四周围围绕。随住福报增加，情况就好一啲。福报消失，咁你呢一生呢又差一啲。仍然都喺三界六道里面轮回。但係如果使用跳跃嘅方式，就可以脱离三界啦。我哋举个例俾大家睇下。一般人呢教數息觀呢，都係先教將吸氣同埋吐氣，咁樣練得好自在，唔需要用我哋嘅意志力呢嚟控制呼吸。咁呢然後一步一步咁樣嚟進步。呢個就係教我哋相續心嘅運用。呢個方法呢係通外道嘅外道禪。無論你修得幾好啊，都只能夠一口氣吸入山河大地，一口氣又可以吐到天涯海角。